那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啊，我们有这个张小光牧师能够跟我们分享信息啊，我们有小光牧师，欢迎。
谢谢刘牧师，谢谢敬拜团。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成为神计划中的器皿”。我们先来读两节经文，《以斯帖记》的4:13-14。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哈。以色列国呢，自所罗门王以后就分裂成了南北国，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那以色列呢，它是在主前的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以色列民就被掳到了亚述。那南国犹大呢，是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所灭哈，巴比伦所灭，那犹大人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分散在各地。后来呢，这个巴比伦呢又被波斯帝国所灭。我们今天要讲的以斯帖记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被就是波斯帝国的王亚哈随鲁王统治的这个时期。波斯帝国当时统治着庞大的区域哈，有大量的犹大人，犹大人就是犹太人哈，就是他居住在波斯帝国的境内。亚哈随鲁王呢，他为了显示他统治下的这个帝国是何等的强大和富饶呢，然后就在苏珊城里边就是大摆筵席，招聚他统治下的127个省的贵族啊和这个官长啊，然后在他们面前展示他的王权的威风和他帝国的这个财富哈。连续秀了180天，哇，就是半年的时间哈。那这180天结束以后呢，这亚哈随鲁王又连续的7天宴请，在御花园当中宴请这个所有的苏珊城里边的居民哈，无论是男女老少，就是随便的来吃喝，然后那个就是喝酒啊，也不限制哈，也不强迫，然后是甚是奢华，因为他们所用的这个酒杯啊都是金的。这让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哈，他是又慷慨又亲民，然后还特别的虚荣哈，然后愿意表现自己。当这个宴席进行到第7天的时候呢，亚哈随鲁王就是喝酒喝高兴了哈，特别高兴，觉得这个我这个国里边的这一切这展示的也差不多了哈，他就想到了，哇，我还有一位美丽的王后瓦什提呀。啊，我要让大家哈来欣赏一下我这个王后是多么的美丽。结果呢，这个王后瓦什提完全的不给他面子哈，就不出来见他们，然后就拒绝了王的命令，王就非常的愤怒，他就问身边的这些这个精通律法的这些大臣们说的，哎呦，这怎么样来这个处置这个王后呢？哎，大臣就这些大臣们就对王说，哎呦，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哈，你看他不但是违背了王的命令，这也给全国的妇女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和不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以后这个全国所有的这个女人都会效仿王后，然后藐视自己的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丈夫，这还了得了？这个必须得这个严惩。废除这个王后的这个位分，然后打入冷宫，我们找一个更好的人来做王后。哎，王和在场的这些首领们觉得，哎，这么处理还挺好的哈。然后王就下令废了王后瓦什提。在苏珊城里呢，有一个犹大人，他叫莫迪改。他是一个政府官员，因为他办公都是在宫门口办公哈。他收养了他叔叔的女儿以斯帖，他把以斯帖哈就是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长大，因为以斯帖是一个孤儿，他父母双亡。 当全国的妙龄的美女都送到，就是都被送到舒山城的王宫，就是参加这个选美大赛，因为要为王选这个嫔妃呀，哈。那其中呢，以斯帖也在其中。以斯帖温柔美丽，那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这圣经当中说，就所有看见她的人都喜欢她，那王也是特别的喜欢她，他就立以斯帖为王后。后来王提拔了一个大臣，就是叫哈曼。这哈曼成为了王身边的宠臣，王就下令，就所有的在宫门口，就是这个办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臣仆们，看见哈曼都要跪拜他。但是呢，唯独莫迪改不跪拜他。为什么呀？因为哈曼呢，他是亚玛利人的后裔，他亚玛利人的后裔，亚玛利人是迦南人，是神子民犹大人的仇敌。那哈曼因为莫迪改不跪拜他，所以就怀恨在心。当他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的时候，哎，他就想就是想杀了这个莫迪改。但是他又觉得，哎，光杀这个莫迪改一个人呢，觉得不解气，不行，我把这个所有的这要全国的这些这个犹大人全部都把他们杀死。所以呢，他就设法让王下了一道圣旨，要将全国的犹大人不论男女老少全部都杀死。当莫迪改把这个消息就是传给以斯帖的时候，莫迪改希望以斯帖能够到王的面前为犹大人来求情。但是以斯帖是怎么回复莫迪改的呢？我们看一下以斯帖记的4:10-11。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跟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那以斯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王的这个臣仆，还是所有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这个有这一条这个法律。如果你不去，就是神那个王没有蒙召，王没有召你的话，你私自的就去见王，那一定会被处死的。那以斯帖还加了一句说：“哎呦，王已经30日都没有就是召我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王有那么多的嫔妃哈，而且呢，就是这个时候以斯帖已经做王后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以斯帖的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我已经是失宠了哈。但是莫迪改呢，听到以斯帖的回复以后，莫迪改又是怎么这个回复以斯帖的呢？就是我们开始读的那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以斯帖记4:13-14。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今天我们就学习这一部分，这一段经文呢，会带给我们两方面的信息。第一，神的计划不会改变。以斯帖他开始他拒绝去见王为犹大人求情，他是因为他心里是恐惧的，他是害怕的，因为他第一他是担心他犹大人的身份暴露了。因为他一直入宫以来一直在隐藏着他的身世，那王下令要杀遍，就杀死所有的全国的这个犹大人，全部都杀死。那万一让人知道了他是犹大人的身份，那这属于是欺君之罪哈，没准就是性命不保。第二呢，就是王没有召见他呀，然后他私自的如果去闯进这个内院去见王的话，这违反了王宫里的这样的规定，也有可能被处死。以斯帖他是没有把握的哈，所以他非常的为难。那如果换作我们的话，哎，我们 真是也可能会很难做出选择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以斯帖的犹豫呢，是因为他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他考虑到自己的安危的话，那他肯定他会里边充满的就是恐惧和不安。而莫迪改呢，莫迪改他是以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件。他对以斯帖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王后，你躲在王宫里边，你就比其他的这些犹大人安全。如果你现在沉默哈，不为这个犹大人去求情的话，犹大人也必然会从其他的地方得解脱蒙拯救，那个时候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莫迪改的信心。以斯帖如果身份暴露或者是擅自去见王的话，他有可能死也有可能不会死，因为如果王就是恩待他的话，就可以免他一死。但是莫迪改说，你若躲藏起来，你不为犹大人去求情的话，你必定死，因为神不借着你，他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拯救他的子民。可是到那个时候，你跟你父家的这个一切的亲属的话都必灭亡。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2:22，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莫迪改相信神是信实的，在他的选民落入危机的时候，一定会实行拯救，不会抛弃他们的。那我们看以斯帖记这一卷书哈，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虽然没有提到神，但整卷书充满了神掌权的痕迹，神在幕后掌管着历史的走向，历史的方向，他的计划是一路向前的，一路向前推进的，不会因为人的拒绝不被神使用，然后使神的计划停止，不会的。神就像一个导演一样，然后他就调动万有，安排时机，安排所有的人物来成就他的拯救计划。我们看在创世纪的时候，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成为了奴隶。后来呢，又被他的祖母诬陷，下到了监狱当中。我们看这个是原本是一件充满悲伤的惨剧哈，但是神呢，却将这个剧情翻转。那一天之内呢，约瑟就从一个这个囚犯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悲剧就变成了以色列一家蒙拯救的喜剧。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就是相认的时候呢，那约瑟就说了一句话，在创世纪的50: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有翻转的能力，他有能力转危为安，他也有能力转悲为喜，他无所不能，他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掌权者。或者此时呢，也有一个呼召就在你的身上啊，也许是神呼召你在职场中宣教，也许是神呼召你能够出来就是全职的服事，那你不要再犹豫了哈。站在神的这边，或许神的呼召还没有临到你，但你也要出来服事，就是好好的来预备自己。我们教会事工这么多，活动这么多，需要义工的那地方当然也是非常多，那就不要再犹豫了哈，赶快来报名参加服事，因为你在服事中你会经历到那种服事中的喜乐，你会在服事中经历到被圣灵充满，那你属灵的生命呢，也会在服事中能够迅速的成长。神也会因着你的服事来祝福你的家庭和你的工作。 你曾经以为哇，这个服事我会付出很多的爱心呐、啊，然后精力啊、时间哈、啊，哦，我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但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所谓的付出的代价会成为神赐福你的一个管道。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这个逃避哈而改变，就像莫迪改说的，神有很多的方法和途径来成就他的计划，但是神愿意让我们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来认识他，亲身的来经历他的那个翻转的能力和奇妙的作为。第二，神计划中的预备。我们看在莫迪改跟以斯帖说的这段话当中，其中有一句话给了以斯帖极大的勇气，这句话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就是你仔细的思想一下，也许你得到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的。换句话说，神要使用你来完成他的计划，而为你预备了王后的位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就要做出选择，你是选择继续的沉默然后躲在后宫当中，你还是勇敢的去见王为犹大人求情呢？莫迪改提醒以斯帖，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荣耀舒适，而是为了被神使用。以斯帖从一个孤儿能够成为王后，这是神做成的事情，并不是说靠他自己有多么多么优秀，多么多么的努力。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位分，神给我们的这些荣耀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比我们勤奋努力的人，也有太多比我们优秀的人了，这完全真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在诗篇的75:6-7，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就在世上的一切的权势尊贵都是从神而来的，他可以使这个人降卑，他也可以使另外一个人被高举。那当这个被高举的人他如果说他不顺服，不能够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同样可以把这个人的荣耀全部都夺走，都夺去，然后神呢再兴起另外一个人。扫罗王他不顺服神的这个旨意，神就夺去了他的王位，然后使大卫接替他做了以色列的王。神能立王也能废王。我们看到前王后瓦什提被废了哈，因为他不顺服王的命令。那我们看似是王哇，这个有权威哈，一道圣旨就把这个王后就给废了。实际上背后真正的掌权者是神。箴言书的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就像这个水沟里的水一样。那神让你在哪儿转弯，你就得在哪儿转弯。神让你就是往哪个方向流呢，你就要往哪个方向流。神使瓦什提被废，高举以斯帖成为王后，这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和预备。那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呢，也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都是神要在他的计划当中使用我们而预备的。我们现在，我们若是在基督里我们若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就是神计划当中的器皿。因为信基督得拯救，这个计划，这个伟大的计划是神制定的呀，是神的计划。我们每个人得救的人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就是说无论，所以呢，我们拥有的这个才干呢，我们拥有的资源呢，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啊，我们都要去传福音，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 神的计划不会改变，它是一路向前的，神对我们的预备当然也不会停止了，神在使用我们的过程当中又会继续的预备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永远都不会有说哎呀就这样了，不会再改变了，或者是目前这样已经挺好了，我不需要改变了，我已经是在巅峰之处了哈，不要再改变了。我们永远都不要定义现在的状态不会再有变化，那只是有限的人的想法，在神有无限的可能。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看到一次大过一次的荣耀。那我家附近呢，就是有一座山哈，这个山呢也不是特别的高，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去爬的时候，居然爬了4个小时，因为这个体力有限哈，所以就是爬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会儿。那我当我这个爬到山顶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哎呦。这个路是越来越难走，越来越窄，可是呢你的这个眼界却越来越宽广，然后你所看到的景色呢也是越来越美丽。当我到这个山顶的时候，大汗淋漓，吹着这个凉凉的风的时候，哇，这心里是无比的畅快的哈。然后我就看着这个美丽的城市，在山上看到的那个风景是非常漂亮的。那我休息够了，准备下山，我发现这个山的后边还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是通向另外一座山的。那一座山看起来也不高，我就想去看一下哈，可是呢，我在山上看的话，距离。离那座山的距离并不远哈，但是走下去以后我就后悔了，这座山和那座山之间有好长的一个山谷哈，连一棵树都没有啊，就是又热又晒的，全部都是那种黄色的草，这心里就是越来越恐慌，越来越焦虑，就想这如果迷路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条蛇怎么办呢？如果这个草丛当中钻出一个人来怎么办呢？就是越想越害怕哈，我就后悔了。我想，我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要原路返回呢？然后自己一边走还一边安慰着自己说，不怕不怕，我是神的孩子，神会保守我的啊，不会让我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我就坚持着继续往前走，终于。我就走到了那座山下，哇，茂密的树林，我瞬间我就是凉爽了。我再往前走几步，哇，这个树林，这个山路旁边的树林，还有一道溪水。那这溪水边上呢，还有一个长的椅子，这椅子边上还有一群的鹿。哇，弟兄姐妹们，你能想到吗？哇，那个景色简直就是太好了，我就完全的忘记了就刚才的那种恐惧和不安，我就唱着如鹿渴慕溪水，我就奔向了溪边的那个椅子哈，然后就重新得力，继续的前行。这座山的山顶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座山的山顶上居然有一个湖。这湖真的是太漂亮了，景色超美的。那我是那个时候我就感叹，如果我不继续前行的话，我就错过了这样的美景，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我就在思想，我们这一生中跟随神真的就像爬山一样，只不过神的这座山是没有退路的，无论是高山上的丰盛，还是低谷中的煎熬，我们都不可能永远停在那里。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是终点，是神要预备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起点。每一步都需要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但是每一步前行都使我们荣上加荣，因为我们离神越来越近，直到我们进入到他那个永恒的荣耀里。当以斯帖不再惧怕，做出了勇敢而坚定的回应时，他成为了神拯救计划中的器皿。接下来的剧情那就是精彩绝伦的哈，一次次戏剧性的翻转，唯有神的手能做到。神使咒诅转为了祝福，使毁灭变成了拯救。 以斯帖依然是那个美丽的波斯王后，但是神又加给她一个更荣耀的身份，她成为了拯救犹大民族的英雄，她被永远地记录在圣经当中，千古流传。那犹太人每年最快乐的节日普尔节，就是纪念犹太人因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勇敢而蒙拯救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代，真的是属灵的征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也许你也正面对着一个选择，你是与这个世界妥协，保持就是选择沉默呢，还是勇敢的传福音，去为主做见证呢？是继续的回避神要我们去承担的责任呢，还是像以斯帖一样勇敢地回应神的呼召，成为神计划中的器皿呢？盼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做出蒙福的选择，必然会收获丰盛又精彩的人生。阿们，愿神祝福大家。